约华的约基列法，欲要将公牛犊十公只、公牛羊两只、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约华为馨香的燔祭。然后我们读第十七节，第二日要献公牛犊十二只、公牛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二十节，第三日要献公牛犊、公牛十一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二十三节，第四日要献公牛十一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二十六节，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第二十七节，第六日要献公牛犊、公牛八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三十二节，第七日要献公牛七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昨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一段圣经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或者说基础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那就是奉献。我们叫重生得救是基础生命的开始，而奉献呢乃是基础成长的开始。通过奉献这个经历，或者是奉献这一关太重要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我们就能够找到神在旧约里面所隐藏的一些话，就描写给我们看。保罗当他劝我们说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那句话到底这个包括了哪些意思？我们已经看见过，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献七天的燔祭，而这七天呢，每天都是献上三个祭物。我们已经看见过，是公羊羔、公绵羊，还有呢就是公牛犊。公羊羔每天一定是十四只，不变；公绵羊也是每天两只，是不变。但是公牛犊呢，是从十三、十二。一直递减到最后一天。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这里面来看到底这里是代表什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它刚好代表基础生活的三方面。公羊羔特别说到基础生活的根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根基乃是根据基础基础。那不止这样，根据我们本来的情形，就是我们站在长子的地位，应该都是要被牺牲。长子我们说过乃是天然能力最强的时候的产物，所以代表我们这一个旧人和所有旧人里面能结出来的果。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有多好，那都是长子。那么我们知道说对于长子的命运，就像所有埃及长子的命运一样。不过现在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所逾越节羔羊所代表的为我们，他是不应该死的，我们是该死的。结果不应该死的为着该死的，所以今天我们活着不是凭着自己，我们乃是为着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所以这个是奉献的根基。经过基督爱的激励，我们现在愿意一生活着，单纯的为主。那这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那当我们这样感动把自己献上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主就要把十字架的交通交出去，所以我们就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背负一个打岔的地方，就是在主面前承认说所有属于我的都应该被打岔。那就是主耶稣在 克西玛尼院的祷告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我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的意思是最好的。我们主的意志里面没有罪的成分，我们有，我们主没有。虽然这样，在克西玛尼园，你怎么说呢？我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奉献的第一面的意义。那第二面的意义，我们知道说，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成长，自然我们在外面有一些表现，而那些的表现自然在人中间就产生了某一种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不是你的形象，也不是我的形象，那是基督的，啊，那个就是见证。而这个见证的秘诀呢，就是每天献上两只绵羊所告诉我们。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绵羊乃是常常被牵到剪毛的人手，但是不要忘记，是主把我们牵到剪毛的人手。如果你要怪，不要怪剪毛的人，不要怪说为什么我们周围爱我们的人给我们这么多的困难，甚至学校的老师、公司的老板、家里的父母还有兄弟姊妹，为什么给我这许多的难为？不要忘记，是神打发这些人来，这些你周围爱你的人就变成神的苦，就像约瑟一样。虽然他明明是被他的哥哥们恨恶，被他们气，但是最后他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自怨自艾，是神在你们里边打发他，所以他没有觉得是他哥哥们把他，所以这点最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瑟，他虽然那个时候只有30岁或者多一点，但是呢，我们看见是个非常成熟的，是非常透亮的，所以那些哥哥们只好在他的贺滚前下拜。你还记不记得他做的梦啊？就是梦见，所有11个贺滚要像这个贺滚一样，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贺滚已经带着生命，所以他的哥哥们要到他那里去摇脸，结果他真的能够把生命丰富的生命能够供给，那就是也。我们到了有一天，应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到一个地步，当全地都是饥荒的时候，那些反对你的人，那些误会你的人，那些折磨你的人，有一天他们要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那这个就是基督。当然了，我们说过约瑟虽然是坐在宝座上，但是你不要忘记生两个儿子，一个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意思就是神叫我在这里昌盛，结果累累，但是另一面他也没有忘记，神也经过这一段的这么长的时间叫他受苦，但是他忘记。所以我们要记得说，约瑟当他从17岁一直到30岁这段过程，你发现他的确是被牵到剪毛的人上，但是他没有事，甚至他被忘记。你曾经记得他在监牢里面救了别人，结果别人忘记，告了2年以后才记起。那么这些在人来看都是好像人，这个人忘记了，那个人忘记了，但是约瑟他能明白的就是，是我们主把我们牵到这个剪毛的事，所以这点我盼我们大家会很清楚。那估计就要开始了，不管你到哪一所大学，不要忘记，那个就是神把我们牵到剪毛的事。那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见解，如果我们能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默默无声，这个默默无声是表示说你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什么，你觉得神做的没有错，你觉得神给你的环境是最好的，就是你将来进到家庭，你会觉得另外一半的确是更好的一半，那个不是你随便说的，是你真的觉得是更好的一半。像我们这样艰难，像我们这样顽固不化，像我们这样非常不容易与人相处的人， 神知道要把什么样的人放在我们同一个房间，神也知道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人坐在我们的旁边，神也知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弟兄和姊妹要和我们一同来做。那这样我们渐渐就得磨成基督徒。我知道这次你们的主题啊是要更多像我，如果没有那么那个整个的秘诀是什么呢？乃是看什么时候你真的把自己奉献。那么我再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奉献的话，主不在我们身上碰我们任何一份，因为神真的乃是什么时候你告诉主说，主我愿意让你更多的雕刻我，那么很多事情到那个时候请你记得，你不要埋怨，你若要埋怨要怨说你为什么奉献。那如果你收回那是另外一件事，跟绝对尊重你，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主。从那个以后开始你就能明白，基督徒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良，不要忘记了，连我们头发圣经告诉我们都替我们数算过。这个原文呢不光是数算，原文是编好号码的。所以你如果哪一天呢，你这个你梳头发的时候你不小心掉起一根头发，那神会告诉你，他从他电脑里面可以算这是你头发第几根，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没有偶发事，基督徒有事件但是没有偶发事。而每一个事件呢不要忘记，就是要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过。为什么越过越过呢？我们说过是找到一个地步是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不再是我，那是基督。你记不记得这个谁的故事？你记不记得这个很有名的圣奥克斯的故事？他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罪人，就是还没有得救以前是个伟大的罪人。那么结果得救以后呢，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那为什么我用他说是他是伟大的罪人？因为那个时候啊，他27岁，但是27岁的时候他就做了大学的教授，他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但是呢，他所犯过的罪都是年轻人犯的。那么后来你知道他有个母亲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在无花果树下，结果就救了他。那么后来呢，他有一天得救没有多久以后，他在路上刚好迎面过来的是一个那个城里面非常污秽的一个女人，那也是非常不名誉的女人。那么他曾经没有得救的时候就是认识这个女人，所以呢等到他一看见他的时候啊，他就很希望快点去躲开他。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人呢就跟他打招呼，那么他就说嗨奥克斯，他说是我。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知道已经逃不过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因为说他说不错是我，但立刻他下面接着一句话，接着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但是不但是。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句话太宝贵了，因为是我不错，那他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但是现在他能够胜过试探，现在他知道能和这个世界和这个罪的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那个犯罪堕落污秽的奥克斯已经挂在十字架上，已经不再是他。所以难怪他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他一定要对着墙壁读一段东西，他把诗篇51篇呢写在墙壁上。我们叫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诗篇。那么他的的确确知道他这个圣奥克斯的的确确有大卫的经历，那么他能够看见，能够从51篇能够说出他的心里的历程，所以他永远不忘记诗篇50篇。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都蒙了。那如果今天得救蒙恩了以后， 神如何把我们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人，这是很大的。他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不再是。所以这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难在什么地方？难的就是我们一奉献一热心里头，结果我们到处给人看的都是我们这个人，非常的能干，非常有才干，从前被世界用，现在被主用。那么结果呢？人你传福音里有很多人得救，但是你永远忘不了。难在这里，就是你能不能传福音的时候叫人记住，忘不了，对你这个人能忘不了。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太亮了。我们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成为吸引的中心，都要成为注意力的中心。那么这个是很难很难，我相信在今天在基督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关。一面我们要奉献主，一面我们是为了主的荣耀，但是另一面我们也要分享一杯羹，我们也要一份的荣耀。那这个就是整个问题难点。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就是借着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越过越少。那越过越少，结果这个工作这个见证传递出去的，生命供应出去的，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是多么温暖。所以当许多人穿着羊毛的衣服的时候，他得到温暖，他应该记得是有些人身上的羊毛，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应该有的。所以这个就说到基督的见证，或者是属灵的见证。而我们就看过两面了，一个呢就是公羊羔是指的基督的生活，或者Christian life， 或者是属灵的生活。那么公羊公绵羊是讲到基督的见证 Christian testimony， 或者讲到属灵的见证。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公牛犊。那公牛犊是这个什么？那牛在圣经里面总是讲到任劳任怨，总是讲到忠心，所以这里特别是提到基督的事实，或者是属灵的事实。所以奉献呢是叫我们做一个平衡，有很多基督一奉献以后他就走到极端了，要么到南极，要么到北极，他要么就是非常的属灵，到一个地步啊，好像他只能够到修道院里做基督徒。我不知道现在在新竹还有没有修道院，我曾经听说在新竹还有修道院。那有很多是基督徒，他虽然不住苦修院的，但他那个经历就像苦修女的经历。但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看一个奉献人是一个平衡，一面你要生活，生活像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不是说你穿起特别的衣服或者一个什么特别的行为叫人觉得你特别，是你的生命，是你的一举一动叫人特别，这点非常。那不止这样，自然在我们身上也是，我们能够把福音传。那有的人只属灵不传福音，那么也有的人呢只传福音，一天到晚只知道传福音，只知道去从来不来的，那像野马一样，很爱主，很热心热色，很多人也说在对他来得救。那我曾经就是例子，我记得啊，我14岁的时候，以前我就得救，在我14岁以前呢，我很热心的传福音，很多人被我带得救了。但是结果我有一天呢去这个到受浸的时候，这个受浸通不过了，他们不让我受浸，他说你还没有得救。那我相信神是借着这个来教训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是有时传福音就像野马一样，那么我们的确很热心，就救了很多的灵魂，但是常常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救了别人也是自己反而被弃绝，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有见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见证永远是从生活的，你不能光讲，你还要活给别人啊。基督徒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基督徒圣经，但整个的世界是不基督徒，基督徒就好像一个活的圣经。所以你不要说我一面在那传经，一面在那作弊，别人看你在作弊的时候，然后呢你这个下完课做完弊了，你再给他福音单张，他不要信。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一定要把见证给他。那么这个见证的火把怎么递给他？乃是你在主面前有一个生活。那么不是这样，那么有的人说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基督徒这个基督就是玛利亚，做玛利亚了， 因为玛利亚安静坐在主的脚前，主耶稣说他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永远要上好的福分，他从来一个指头都不动的。那么他觉得呢，我做玛利亚就好，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一段话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做失败在什么地方？玛利亚做失败就是他一做了，结果呢他心里就乱。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呢侍奉主他标准定得很高的。你知道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你侍奉你会不会乱呢，就看你的标准有多高。如果主耶稣啊来吃早饭，你随便给他一点馒头，给他一点豆浆油条就完了，那就算了，那么这个事你算是服侍他。但如果你让马大来服侍主的话，那不能光是豆浆油条，还有豆腐乳，还有这个那个的，要弄得很周到才可以，这是马大。所以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标准来侍奉神，结果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乱。所以呢，当我们的主讲那句话的时候，意思我们里面这个人要，我们里面要做玛利亚，但是我们外面还是要做玛利亚。所以如果大家都做玛利亚，那谁去服侍我们？所以这就证明说，基督徒如果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你，你看他一定是忙碌的，他不可能整天一天到晚呢、啊，都是在活在主面前，那么一直安静的坐在主脚前，然后一直在那读圣经。我从前就有这种幻想，很多基督徒有幻想，就觉得如果有一天呢，你真的爱主的话，就是一天24小时都读圣经的，我就不相信这样基督徒能做得成功。这是我们的理想。你要发现说，基督徒不是说一天到晚读圣经，这个人才属灵，不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呢，他不只有生活的一面，有见证的一面，也有侍奉。结果呢，你看见他要忙碌的，他要做工的，他现在不仅能来，因为他来到主面前，所以现在他能够去。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人是个侍奉的，这个人是事做的。那么我们就一得救了，我们就是要去。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任劳任怨，像牛。一个忠心的，那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要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这个基督徒有四个像，有人的像、牛的像、鹰的像和狮子。那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像啊和四个人对照的话，那么你就觉得非常的有趣。那狮子刚好对马太，对马太宗来说。这个牛呢刚好对马可飞，马可飞讲的是什么？人呢刚好对路加，因为路加讲的别是人。这个鹰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就是约翰。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了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但是呢，虽然这样，你看见我们的主做神的仆人的时候，特别是马可，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马这个四本福音是哪一本书最短的？马可福音最短的。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的话很少，马太福音话很多。那马太福音5章、6章、7章，那主要讲话成篇大论。但如果你要读马可福音的话呢，常常是立刻立即，那主耶稣他一做事情都是立刻就做的，没有说等一等就做，他立刻就做。而且呢，马太福音是讲的主耶稣被引到旷野去，像因为他是王嘛，所以要被引到旷野去。但是结果在马可福音呢，他被推到旷野，他的确站在泥土的地方。所以这是马可。那因为他的话很少，结果呢，这一卷的书啊是最短的。你想看，如果你有一天呢，请一个佣人来，他都不做事，他拼命讲道给你，而且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你想你会不会用他？你不用他，这个不是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主耶稣呢，是一个忠心神，他的的确确是任劳。所以圣经里面呢，用牛来特别代表到基督徒那个服侍的人，特别是讲到基督徒服侍，所以这个很明显是讲到基督徒。那么讲到侍奉，就讲到工作，因为今天我们需要为主工作，而且我们要做主。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做主的工 第一，我们在地上做任何一行职业，我如果能用职业的话，都很困难。你看，今天如果你要做医生的话，最少是要读大学4年，然后还有几年实习，大概要6年到7年。你如果做律师的话，你也要读过4年。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一直以为说要做神的工啊，很快就可以出。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一大学毕业，他觉得我就可以做神的工了。你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地上的君王，你做地上不要说君王，你随便到哪里做机要秘书，你做2天4天，我们就已经做不过来了。而且今天我们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工作，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这样来？所以读圣经很清楚，你如果特别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的，他说：“原来呢，我们是神手中的工。”这个思想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为神做工以前，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个人就是神手里的工。那么，只有我们经受雕刻、经受训练，然后我们才能做。啊，这一点呢，是我们常。我们以为说我们头脑好，懂一点希腊，懂一点希伯来，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工。多懂一点英文，多知道多读一点的书，或者多懂一点的常识，我就可以当兵。这是我们普通的人。那如果你在地上的各行各业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来摸索，现在是否你要知道这是非常的。这个不是说你苦个几天，或者说你怎么咬紧牙关你就不，那你要发现说，这个人当你开始为神做工，你这个人必须让神做工。如果我们这人像野马一样，从来不受约束，你试试看，我们可以为神做工，但是我们常常糟蹋。摩西就是什么？你知道摩西圣经说他在埃及皇宫读经的一切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等于在哈佛或者在剑桥读了所有书，拿了最高的。那摩西有没有意向？有没有抱负？有没有使命感？有。他从吃奶的时候就从母亲那里吸取了一个教训，他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奴隶体系一个。所以他知道他的同胞受压迫，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同胞受压迫的，结果呢，他血气不用出来。那如果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一个很有抱负的，那他是做事就不像那次摩西那样做。所以你就要看到摩西做事，你就知道他的确是那次不行。原因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要一拳把对方打死以前呢，圣经说他要左看看又看，左右观看。那为什么左右观看呢？证明他没有把握。如果你有把握，你不要左看看，也不要右看看。那一次呢，他左边也看了，右边也看，我看前后都看了，没有人会一拳打下去。他有一个地方没有看，他上面没有看。他如果那次往上看呢，我看那个拳头就不会打下去。结果呢，他这一拳打下去以后，你说摩西啊身体很好，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只打一拳，没有打第二拳。那像我们要打好几拳才把一个人打死，才他打死，他这不是他一拳就解决了？圣经没有讲打第二拳，所以这个人现在很魁梧。你想，不止这样啊，圣经说他在埃及学习一切的学问，他这个有人告诉我们他带过兵的，我们生气，因为你想后来带了200万的人，这个过旷野那不容易。我在你们今天在这里根本不到80个人，我相信你们这个不学不识的人呢，已经弄得焦头烂额。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婚姻啊，请那些不幸的朋友上去，这个去婚姻啊，就是我们大家花钱呢，请他们上去玩呢、啊，然后把婚姻送给他们，因为那个他们跑不掉了，而且运车子运上去以后，车通车费，所以他们走也走不掉。那么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们飞，他们只好坐在那里，跑也跑不掉的。但是呢，很稀奇啊，圣经你知道这个古东西洋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乞丐啊，从来是你，那个 beggar has no choice， 你就是 是乞丐，你不能有选择的。那么这些人，我们难得把你们从山上运上来，我们请你们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那个头两天呢，很奇怪，一块肉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煮做饭的那个，就是一块肉也没有。这个没有两天，他们吵着要吃肉啊。后来他们就实在没有办法啊，他们要吃那个主办人的肉，要把主办人拿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人性的。你今天光带100个人都已经觉得很大的管理，人要训练摩西这几年时间，如果神要让百姓从摩西从旷野里经过的话，第一摩西自己要从旷野里经过，所以现在神要开始训练，神要给他看见说他对你这样有报复，你既然学尽了一切的学问，现在你觉得你可以开始用了，但是不要忘了，那一次他是用他天然的力量来把对方的那个方法。你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就以色列，如果神这个拯救以色列人呢、啊，从埃及里脱离苦海的话，那是不是摩西啊一拳一拳把一个人都打死了，这样才解决问题？不是的，我们只是用他大能手，一下子200万人就出来了，不是一个一个解决的。那摩西连方法都不懂，所以我们知道是内心他跑到神的前头，他跑得太快，时候没有到，早熟了，那结果呢？那个结果很绝，所以他必须要流亡。但是不要忘记，那40年，那还是他一生最好。埃及王宫40年，给他有很要紧的作用，但他真正的在神面前时，那是在旷野，你明白？那个40年，他真是从主神那里学了许许多。我们相信这，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而在创世第一章里面，你找不到当时埃及错误文化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宇宙学什么，那个时候的宇宙论什么，人类学什么，我们都知道。从图书馆能够知道一些事的，但是摩西呢没有一点点的错。那这个原因在哪？原因就是当神要借助摩西来启示他话语，那神一定要先雕刻摩西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的一生是多少年？120